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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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之前觉云法师到他请我过来跟大家讲因为他也一直在推广地藏法门，所以就希望我能跟大家谈谈地藏法门。这个十轮经量很多，其实要在短短时间讲完不是很容易，但我觉得我有这一份义务要把它讲完虽然我们现在前后大概24个小时，但我尽可能把这个精神给谈出来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只能萃取它的重要的地方。但就像之前我也讲过地藏经要义也用了10几个小时。因为我们现在的人也比较繁忙，那有时候我们在经典上细节细节的讲有的人也不一定有那个耐心我们就取其精。而这个讲法其实我常在想我们现在的人学佛难免慢慢有点像在上课越来越像读书人。我经常在佛学院跟学生讲我们现在有人听课听一听，尤其读佛学院的白天整天上课那因为上课有录音白天就这么课上完下课这一本放进去下一节课另外一本上来完了这一课结束了这一本放进去就下一节课的本子再拿上来就是天天这样，然后完了晚上就带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宿舍，然后台灯一开 MP3 装了，然后开始做笔记，一副书呆子的样子。开玩笑了，不是书呆子，问题是学习佛来开始变成也是苦恼事了。我们都变成一种形式上的学习，所以我在一直在想我们来想一下当初佛陀说法是怎么说的。所以其实我很想说帮我们讲一讲，就说起来你就听多少算多少。那回去因为当初佛陀说法又没录音，能听多少算多少，不是吗？他们也没课本，所以他们回去不用作业，就是能听错听主要精神，听主要精神而已。所以完了以后他们就依这个精神在修学。我们在座是不是都有听过，都有诵过金刚经，甚至也有听人讲过金刚经。但我想要问的就是说，我们听完金刚经之后，你能不能用几句话总结金刚经的心法？就用句，因为因为我们很多方法，我们学了很多，其实不一定用得上。我们学完金刚经，那金刚经跟你在日常生活有什么帮助？我们学完地藏经，那跟你有什么帮助？地藏经在你心中留下些什么？我问的都是这些。所以最近我们常住，有时候会学讲，学 讲就是法师上去啊，有的讲半小时一小时，有的讲一个半两个小时，那大家习惯就是会拿很多讲义，我会比较习惯说讲义留着不要拿上去，大家就会那没讲义怎么讲，我说你死的时候不会有讲义的哦，哎，你不肯带讲义往生的，你修学佛法难道没有一点心得？而那个心得才是你学法留下来的东西。你今天听了《金刚经》，学了很多法，我们有人学唯识，有人学中观，学了很多，学完了以后，那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包括我们也念佛，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学这个地藏法门，那跟念佛有没有关系？我们可能到最后说临终是念地藏菩萨是阿弥陀佛，哎，到时候发觉念地藏菩萨得罪了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得罪了地藏菩萨，不学还好，一学我有人际关系好复杂，你那么辛苦干嘛？所以我们可能到马来西亚会讲地藏法门跟念佛的关系。我希望通过这个我们这样短短的时间，能增长大家的菩提之量。我不希望它只是一门课听完，增加一点常识。我觉得那浪费时间，人生无常啊，不要戏论啊。啊，听东听少，听到最后日子还不是凡夫一个，进来是菩萨，出去马上变凡夫。这样的学习其实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我们在24小时要把这个十轮经讲，我有老师讲，有讲完没讲完，我们也不用在乎，只要我们成为地藏分身就好了。哎，我们不一定要去管这个文字啊。当然，我们尽量，因为我们要做讲义，因为十轮经10卷啊，其实量蛮多的啊，一大本，要。浓缩不容易，怕掉了，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要细讲，我看这个要讲很久了。我们讲那个瑜伽师地论讲30卷，我们就用了5年，这10卷量还比那个30卷多了，我看这样的话大概拿个几年也可以讲。那我们讲30讲讲500小时，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可以我讲，看你们要不要来，我讲到最后剩下我一个人讲，哎，我有心讲，大家还不一定有心听呢。那所以我刚才讲为什么我有义务要讲，因为我出家发的愿就是地藏菩萨的愿，那时候有点彷徨，讲少成地藏大愿，地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我们出家要发愿，我就发地藏菩萨的愿，你看多狂。那地藏经我已经讲了，那再过来就讲十轮经，那我跟我的本尊有点交代，所以我回去跟地藏菩萨，作为弟子，哎，这一点小小供养啊，哎，才不亏我当初在佛前所发的愿。最近我们也有传菩萨戒，因为某种关系啊，没办法发戒牒。那没办法发戒牒，我就用手写的，这个纯手工的。哎，我们现在不是手工皂吗？我们这个戒牒是纯手工的，用写的。我也没有写什么得戒不得，得戒和尚啊，结末和尚没有，我就用一个菩萨戒最核心的地方。我还想说，我誓不忘佛前的许诺。我就每一个人用毛笔写一张咒，就是我给每一个戒指，我誓不发不忘佛前许诺，我是菩萨，以发菩提心。这就是我们的戒点。哎，你修做完菩萨戒，你竟然不敢承担你是菩萨，那我不知道那个菩萨戒是怎么成的。 因为从一开始是我是菩萨以发菩提心才开始谈菩萨戒的，是我们在座很多也可能受过菩萨戒，尤其我们法师一定是受过菩萨戒，但我想我们在座会来这样学应该这份心都很强，但时时不忘自己是菩萨的人其实不多。而今天我们今天谈地藏经，其实无非也是在增强我们的菩萨戒定。那菩萨戒功德多大？那今年我们都知道，但问题是，当我们不断，我们虽然受完菩萨戒，但我们周边的环境不断不能让我们熏染出一个，让我们的戒体不断增长。很多人怕受菩萨戒，是怕做不到。我说我也做不到啊，我才做到的。但他是学处嘛，学处就是受了用，我有心，我愿意学，我愿意从过失当中、错误当中、烦恼当中不断增长。所以在菩萨戒里面，我们受的是瑜伽菩萨戒。菩萨会换哪些？菩萨会换哪些？你看他会讲，就菩萨换哪些的？那菩萨就在这里学啊。菩萨不是一开始就圆满，圆满就不用受了。因为我有心学，我有心成为菩萨，所以我受菩萨戒，规范自己不断成就真实菩萨。但我们这一份心如果弱了，就不容易修学了。所以我经常问某某菩萨，好，我因为经常会忘了是自己菩萨，如果是受持菩萨戒，忘了菩萨就不大会尊重自己。就不大会尊重自己，所以我们有时候有那个名不一定有那个德，那这个东西必须要我们不断的熏习。你要知道法本身像地藏法门，在我们待会会谈到为什么在所有菩萨里面向地藏菩萨求愿最容易满足，因为这个跟地藏菩萨的心有关。其实诸大菩萨所代表的那一份功德啊，我们应该了解。像我常在讲地藏经的时候会谈到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因为大家都诵地藏经，我们也会做地藏法会，是不是？我们就讲说哇，这个地藏经里面有谈到地藏念诵地藏菩萨的圣号功德多大，所以我们就挑这个功德。所以我们也都不免俗的有很多地藏法会，但我就常讲说，可是你有没有注意看地藏本愿经里面在讲地藏菩萨，它有一个婆罗门、光目明啊、长者子、国王，他的过去是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不是讲了很多身份？我常讲说光目尼他母亲不是掉到地狱嘛，后来他供养之后出地狱嘛，成为悲女嘛，可是毕十三岁之后是不是又继续要轮回要堕恶道，他发觉就这样他也没办法度，所以后来他怎么度他母亲，他发愿。你知道我也讲这个，你们发愿啊比诵经快啊，因为地藏菩萨本愿经强调是地藏菩萨发愿，而且这个发愿也是来自于对母亲的报恩的想法，有这个心，他因为从母亲依三宝得度，所以他愿意度化未来罪苦众生，有罪位罪恶痛苦众生，他就这么一个发心。他母亲十三年之后不会再做了，我们应该要学这个经典的精神。所以地藏经学完以后你可能什么都忘掉了，但我愿意发菩提心，这叫地藏法门，不是吗？你信不信你受菩萨戒就胜过你诵地藏经几万遍几千遍？ 千万遍，因为地藏经说的，这才是它的核心法。你再发觉说，其实很多法门都互相滋润。你修观音法门，是不是就地藏法门？你看这个十轮经里面，地藏菩萨是不是跟那个普门品一样，只能依你何身度之，极限何身位之说法？他在一切国土，因众生不同，需要示现三昧，度化众生。你看一下，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你仔细看，发觉都一样。他们过去的因地所行不大一样，但走到最后的功德是不一样。所以你修地藏法门的人，是不是很自然容易修观音法？我们修地藏法门，这里面有谈到世尊为何在这个世间五浊恶世里面修行。当我们了解地藏法门的同时，是不是也同样依着佛法在学？是不是也是跟皈依着世尊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假如说我们24小时充满了，你什么都忘了，但你发起地藏菩萨的那种愿力，那我们算成功了，我们算成功了。所以我在开始讲之前，我其实一直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一个观点，我们应该要从佛法的根源啊去了解这个法门。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地藏法门的时候，并不是只归属于在地藏这个狭隘的某一个。所以现在因为大家比较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有的人要谈到说要来学这个经啊，有的人会比较没那个兴趣，比较没那个兴趣。这个我都了解，所以我知道要谈这个经啊。如果我们用简单比较大家现在比较欢喜的，或许就会有更多人来学。但我觉得这就看个人因缘，我们如何学习这份精神，我把这个地藏的精神活化成我们自己的精神，其实这个意义多大。我希望这个地藏菩萨的精神就像光目你在度他母亲，那光目你是光目你，那我们现在就是光目你。我们不要人家来度，我们自己就随着地藏法门而发菩提心，我们是在当下远离恶道。我们做法会做几天，我们一口气24小时把你度的，不是很简单？我们听一听，如果你真发愿的话，大概以后你死也不用超度了。为什么？啊，就自己菩提心，菩提心不会跟恶道相应。这一份一个人，你看哦，我希望我们把所有地藏菩萨的那个精神融到我们的智慧里面。也许你到最后忘了什么叫地藏法门，但其实你就是地藏法门的奉行者。当一个人始终念念度化众生，心是如此雄壮的，是那种勇猛的，是悲心的，是智慧的。虽然你嘴巴再也没有，你就算以后你还是念你的阿弥陀佛，你甚至没念，但因为你修习地藏法门之后，你那份地藏菩萨的气息是不是进来？我要的是气息，不是那个名字。我要的就是当我们修习的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有那颗菩萨的样子出来了，而那个内在从凡夫心转为菩萨的那个样子，其实你今天将获得多大的功德。我们现在是不是凡夫？是啊。我们像修学，是不是一下烦恼一下清净，一下清净一下烦恼？是啊，这就是现实，不要去否定。但如何我们让我们的心更加坚固，就像我们后面会谈到那个阿娜波那法。那这个我先谈一下，属水止观环境啊，这个待会可以谈。他说，当我们在修修到最后啊，那个我们的心怎么样？这里面我有一个经典，我没给你们，但我也谈到。他说， 当我们不断在修哈、这个行的时候，欲觉心少行，初觉多行。欲觉就是欲界的心会越来越少，出离的觉观之心呢、啊，会越来越多行。阿那波那就有这个意思、啊，你那种欲界的贪着心啊，会越来越少，你出离的心会越来越强。阿那波那就是这样。那我们说，我们修地藏法门是不是如此？我们的凡夫心是不是会越来越少？我们的菩萨样子会不会越来越多？我们也不可能受了菩萨戒，由发心行菩萨道，一口气就变成菩萨。那我们现在的上课是不是就在熏习我们这个菩提心？我们就给自己六天的时间，六天不是来勉强上课，六天是来保养身体，保养那个我们经常被凡夫烦恼、狭隘心、对立心、斗争心给染污了那一份众生心。我们现在不断的用，就我们就要清洗，让这一份广大的地藏菩萨的这种愿心、菩提心，把我们这样听法，是不是在对治我们狭隘的众生心？先不要讲行菩萨道，我们这24小时是什么大补丸？是不断熏习地藏菩萨的那个大愿力，那份菩萨行，保养出我们原来已经虽然曾经发菩提心的心，被凡夫外在种种恶劣环境给染污的心，再一次荡除干净。其实我们就是这个心情，用这一段时间让来保养长养我们的菩提心，我们就用地藏法门四轮经来长养我们的菩提心，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菩提心怎么样？我现在因为我如果不谈，大家直接谈地藏经，你们会有点闷呢、啊。所以我在讲说，我目的达到，我经文不一定要谈多少。所以大家出这个24小时出去又念起一拜，那就可以了充满元气开始准备行菩萨道，以更清净的心挡住了烦恼的染污。我们生病啊，我终结几个原理。第一个，病毒够强，病毒量够，还有你够弱，三个一合就上。你想要这个环境没有病毒，我觉得难。所以我们现在啊，像我们有时候出去戴口罩，尽是减少病毒、减少量啊，但你无法完全隔离啊。所以有很大的原因，很大的方向在哪里？培养抵抗力。你东保护西保护，你身体不好，到哪里都是处处生烦恼。你那份狭隘心，走到哪里不是处处都对立吗？是。所以第一个，我们最大的抵抗力不是在于菩提心，这个很有意思。那我就在这里稍微提一下，什么叫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我们很多人在谈菩提心，有的谈到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我忘了菩提心的那个真正意思，所以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因为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让我们对这个菩提心能更清楚。换句话就是说，我不希望此行白走。我现在走到哪里，我都会谈到这一点。因为我其实看到很多人学到最后有点空洞化了，太多的概念，学我有时候进入很多的幻象，很多幻象。而佛法最核心、最容易感应的关键源头，把它推迟掉了。 所以我要讲说，佛陀当初在菩提树下，他觉悟的是什么？你看哦，佛陀一开始他是不是很清楚？他之所以出家，理由在老病死嘛。他四出城门，看到众生。你要注意哦，我要强调的是，他面对的是人生现实，他没有在追求宗教的情境哦。我希望大家学佛务必把这个精神给找回来。如果不能面对现实，想要追求解脱，那是不可能。所以学佛的人是越学越务实哦。我们之所以要出离，也是因为现实才出离，而不是逃离现实去追求出离解脱，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有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不是这样？所以佛陀当初出家，从来不是在追求一个幻想。你想他要牺牲多少王位呢？牺牲王位去追求一个空洞的东西。你要是说我本来很贫穷，我去追求一个幻想还可以，因为反正也没什么好拍的。可是世尊不是呢，他是当国王的料子的，他可以享受世间最高的荣华富贵，但为了解决人生的不可回避的现实才出家的。所以他不会换题目，我们学我换来题目，换来换去不实在，在追求宗教。但佛陀不是，佛陀从来没有更换题目，他参学外道也没更换题目，因为老病死没解决，他就换，他只有换地方，没有换题目，是不是这样？他没换题目，他外道该学都学，人家很厉害，即便学外道也都把它写好，只是后来他为什么离开？他有资格，因为我学到，但不能解决老病死。他有资格放弃啊，因为我学到你该教的我都学会了，学会了以后，可是我当初离开王宫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老病死，我学会了你的外道法，我也没办法解脱啊，所以他就换，所以他有换不同地方，换不同学习对象，但有没有换他的题目？没有。所以我也常讲，我们学了半天，我学好多，那你的烦恼啊？什么烦恼？你来医院不是看病吗？就到医院里面逛逛，哇，跟医生聊天，跟护士聊天，聊到最后就忘了要看病。哦，药也买，哇，什么营养的该学都学，学到最后就是没治病，忘了。我们忘了我们当初出家乃是我们修学佛法最核心的目标，忘了，所以白忙。即便学很多，细论很多。我今天讲的不是要把那个宗教神明化了，我今天讲的是具体的菩萨行。否则的话，觉得浪费时间。现在也没时间，浪费了。人生无常。所以我今天在谈这个东西，我们希望学习佛陀当初的精神。我不是有一句话吗？生死未了，如上考妣。有的人认为不要太这样偏激，我看本来就是这样啊。你看普贤菩萨，这不是声闻人，不是狭隘心，因为普贤菩萨不是讲嘛，如旧头然，思已过密意垂涎，对不对？思有何乐啊？当前静静胜勿方意，难道我念假的？连普贤菩萨那么大菩萨也不是仅告诉我们要无常吗？观无常。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心，就是说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如何为自己累积真实功德。你不要纯幻想，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不是？佛菩萨的感应，很多人讲说佛菩萨只要你感应我就会好好学佛，佛菩萨说我早就感应了，问题你不开，你说你给我影像我就开始看电视，他说电视不开我影像给你也没用，那每次说你先给我影像我才开电视，他说不是，开电视才会有影像， 们不行，要有影像我才愿意开电视。他说这个我也没办法。有的人讲说月光啊你来啊，我说呢镜子擦干净啊，他说你只要把月光来的我就愿意擦干净，我说擦干净就来，我早就来的，只是你不擦干净。对啊，我你没感应，他说我感应了，只是你不开。对不对？这样那你也有感应，他说我早就感应了，问题你从不跟我相应。你怎么相信？你试看看，你镜子开始脏，再擦一点点，它就开始模糊的光出来；再擦一点，就更亮的光出来。全部擦干净，月光全部出来。月光早等着你喽，照着你，只是你黑黑的而已啊。感应，早感应喽。信不信？月光早照着我们了、啊，有吗？有。心经大家会不会念？我相信这段会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闻一切口，度一切苦厄。谁照？谁照？会念啊，没照，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念的，我没有用照的。可是《心经》跟你讲照，《金刚经》跟你讲若见诸相非相，《金刚经》我们念的。但就是不见。那我跟你讲，要见诸相非相才可以见如来。那我就是不见，然后就怪我你怎么没感应？你要我讲多少遍？你都不一下忘记，我还能怎么样？怪动不动就怪佛菩萨没感应，你怪谁呀、啊？字你都已经念了，就是不行。我们现在的修学多少矛盾？我们当面错过的法太多，我们经常现在佛法里面充满戏论，我们的修学经常让我们越来越离开对佛法的信心，你知道吗？很多东西都倒过来。所以我为什么现在讲地藏宝门，我们不直接带进去，找回根本精神啊？我只讲完了，还不就忘了？哎，如是我闻，大雄法师讲地藏十轮经完了，好了。就完了，我那么一下跑来这里，大家聊天聊天完了结束，那不要来。我们当然是要撒破这一份菩萨的种子，我们要找回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们甚至由地藏菩萨精神找回世尊原来的精神，找回世尊从来不跟动题目什么题目，因为老病死是人生现实。我今天为什么行菩萨道？因为这个人生现实不但在我身上，也在一切众生身上，所以我讲的行菩萨道就在人生现实里面行菩萨道，不是吗？是啊，不然我们要一直开始幻想，对人世间的苦集不观察，那就找寻生活菩萨道。是，最火寻寻觅觅，寻寻觅觅。终于在菩提出家，因为反正没路这个走，找尽世间所有的高修行很高超的人，但也不能解决他当初离开王宫的唯一目标，老病死没解决。你看人家玄奘大师到印度的时候，他曾经被有一个国把他拦下来，要他当国师。像我们现在要人家当我们找我们当国师，要流口水的，我看。可是人家宁愿不要命，他从出中国不要命，中间被拦下来也不要命，因为他目标很清楚，为传承佛法，这才叫大人物啊！我不是讲说这个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智人勇三大德，世间法都有这个嘞。你看他的何等的气度，所以呢，他的丰功伟业，即便到我们现在，我们是多受用。没有玄奘大师把经典移回来翻译，我们很多法会得到。他当的国师，可能到最后就无常了，但他留下来的法身舍利，却代代为众生受用，是不是这样？佛陀舍下了王位， 舍下的转轮王位，但他留下来的智慧能度尽多少，能度多少众生，都能了解这个功德，这才是眼光。我们今天学这个地藏法，就是要建立这样的气魄，这样的眼光。当我们把这个心放大了，了解佛法的根源在哪里，愿意有像地藏菩萨的那份承担力的时候，那我觉得不管你修任何法的，这个十轮经的加持已经到我们心生命中到了。光这么一个熏习，把菩提心建立起来，你知道你对治了多少众生，你度了你内众生多少，不是吗？从狭隘心变广大心，从计较心变布施心，是从愚痴变智慧。难道这不就是我们学习这个法里面所感应的那个智慧吗？价值吗？好，所以我们要回头再来看。所以佛陀到最后寻寻觅觅，乃至他六年的苦行，他也没得到解脱啊。所以他有资格讲说苦行没用，因为苦行我做过，而且彻底的。佛用他的具体的经验去告诉我们世间外在找不到解脱，他后来解脱都在哪里找到了？在自己身上。怎么找？看清楚自己，就是心经说的嘛。这个佛陀在菩提树下观缘起，其实就是心经嘛。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对不对？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心经其实不就是佛在菩提树下的心经吗？那他告诉我们什么路？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在哪里？现在啊。什么叫佛性？五蕴呢？五蕴是生灭的，对啊。看清楚了，他就是成佛之性，没有另外性。看清楚五蕴就是成佛之性，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就在你看清楚五蕴真相的时候，这个三世诸佛一波的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走这条路？我们看到了源头，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定论。我当初为什么住在这个世界，很快就我们就来谈到，它就是让我们照，波法就是让我们照，缘起空观就是让我们照，乃至念佛法门也是一种让我们照。是心是佛，我是心做佛，它都是善巧方便，走的都一个不二法。为什么佛陀当初在菩提树下看的就这个，还能偏吗？所有法门由此因缘而生，所有法门会归此处，由此觉悟之心生一切法门。无量义，无量义经不是讲这个吗？以无相故生一切无量义法门。所以地藏菩萨为什么能成就一切众生的愿？你以后也可以，只要你不笨掉，只要你像镜子这般不染浊，你就眼前现一切影像。只要你能放开自我的我执法执，你就能向地藏菩萨显现一切无量功德。但问题，众生是往外求，不往内断。佛陀一再一再示现这个道理，就是在说什么？而地藏法门就是在这样的觉悟底下，发动为自觉觉他，走向觉醒圆满的一条菩萨道，不就是这个吗？你把地藏经把它当做一个菩萨道，你就抓到精神了。所以我今天来学地藏法门，不就在学菩萨道吗？我不会狭隘成一个很单纯的某一个片，我可以尊重这是地藏法门的殊胜处，但我也绝不离开它最根源，就是一个菩提道，就是向着成佛的路。一切佛法都在同一条点处，不是吗？是啊。所以我说必有因缘才能修习此 菩萨的爸爸。是，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的菩提心这样，菩提心就是一种无上正等正觉，觉的是什么？觉的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的那一顿看清楚，照见无因皆空，度一切苦厄，原来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不是这个？我看到众生的苦有很多苦，最根源苦在这里。我也看到我的苦苦的很多，但最严根根的苦也是在执着这个我啊。所以我要发菩提心，我要令众生觉于这个真正的法，我要让自己觉，我要让众生觉，我不乱觉，我就觉这个法，因为这是不二法门，因为它不是一个法门，也是一个法门，它就是事实。佛法谈的就是事实，事实不可得，且以为得，才叫众生。修行无非就是要让你觉悟这个。像我这样学起来是不是比较紧张？其实我还是什么学，我就学一个真实道而已嘛。我也不会偏啊，我学任何法门，反正都回到真实。为什么回到真实？啊，就只有真实而已，还要怎么样？我也不用强迫我自己，我也不用怎么样。我最近经常讲，就是说，我今天口渴喝水，我要不要拜他？拜托啊，上次喝的解渴，这次一定要让我解渴。我不用哦，口渴就要喝水哦。为什么你没拜你也敢喝？又不是拜才让我口解渴，他的因缘就是解渴哦。他的因缘就是让我解渴，所以我就讲说，我们天天拜水让你解渴，我都没拜一喝，你说谁比较虔诚？那个一直在拜水让他解渴了，即使他的感性上很信，但内心里面不了解水。我是一口渴就喝水，你说谁信？我信啊，因为我了解他，因为我了解他，所以我就不用拜，我就喝了就解渴。我如果真了解四圣谛，我此生彼生，此灭彼灭，我只要这样修，我才是佛法的正真之道，我才是真正皈依三宝，不是吗？所以应该这样，我拜水不如我去了解水，我去拜水不如直接喝水。我不能说拜完喝的时候，哎呦，有拜有感应，这跟那拜有什么关系啊？有人拜我拜到很感应，有，为什么？因为你擦掉你自己的，佛菩萨的感应你不要怀疑，他本来就在救你。问题是你从来就是嘴巴讲，手不伸出去的，难得一次勇敢一点伸出去，哎呦碰到了，他本来就在等你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些法，即便是地藏法门，我们也不离开一切佛法的共同核心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把那个菩萨的法心给建立起来，所以我唯有这样才能更清楚地藏法门的价值。所以有人送地藏经送了千部啊，结果因为他受到很多思想的影响，他说越送越怪怪的，越来越没信心。他其实这个法是很难得很用功，但是他跟我讲，他说有时候送到一直送，他发心送，后来我就讲地藏经要义，我就记十几个小时。他说法师你怎么能讲到这里来？我不是在赞叹啊，其实不在自赞啊，我是讲说因为我比较偏向萃取他的核心精神。当我讲完，他说我对地藏菩萨的信心我恢复了，他找回了。他说奇怪，我送了千部还不如你十几小时。其实只是我们一直比较习惯弱于文字，弱于过去的这种习惯性的修地藏法门。但我们现在是直接来问一下地藏法门的根源，所以我才想说，我不断的在拜， 我为什么不学地藏菩萨的本愿？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我们拜经不如读经，读经不如解经，对不对？解经不如讲经，讲经不如行这一部经，对。所以很多人哎呀，经常做蒙山，好，按蒙山做了老半天，旁边那一个口渴的不知道谁的。你如果要度众生，旁边这个你先给他水，不就更快？所以有时候他哎呀，这半杯给我，不行，我要，给我了，不要，我晚上回向给你。不要回向，直接给比较快。你也动不动用回向的，我要的是真渴，你那么不给我半杯，不行，这个我要，我晚上再回向给你。回向，我知道你很有心，但我还是希望直接喝比较快。我今天不否定这些回向的功德，但我也不希望我们学佛学到越来越离开现实。你的慈悲应该是表现在具体，你一口气伸出，你倒一杯水给人家，你知道这个动作代表多少东西，都是具体的，这个意义跟那价值是不一样。我们平常的诵经回向都有意义，但它不过是在练习你的真实心，你的真实心到最后出来一定会落到现实里面，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个经典里面，我一直希望就是说，读完了以后，透过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讯息，我们那一段勇猛的啊，对于菩萨道的真实意义的理解，善男子善女的发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因何显菩提心，是不是这样？金刚经，你只要这句话弄懂了，金刚经就结束了。我金刚经读完了以后，我知道我发菩提心之后，我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就这样而已嘛。简单一句话，因云何住就应该做，因云何向菩提心不要做，就这样。那地藏经是不是在讲这个？一样啊，有一行无一行，都不是在讲这个。从活的十轮，后来在谈世间的无一行，就是颠倒行。再过来，应该有一心，应该怎么心？啊，声闻的十轮，缘觉的十轮，菩萨的十轮，我们这当中应该依什么法合心？所以它就是一条菩萨道的指示的法门啊，让你抉择法，让你如何见智成就。以佛为榜样，然后以佛的十轮为榜样的时候，菩萨当怎么行？而在行菩萨道当中也有声闻缘觉，我们也要尊重，因为各个众生各有不同。但菩萨当依什么行？因为他是学着火的十轮，所以有菩萨十善的十轮，这中间有不同，所以法法差别不同，但我们各因众生根性而说法而修行，是不是这样？好，我们这个节课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好，阿弥陀佛。大众请起。